他的信息是今天你要选择谁？
请卢传道。
请卢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首先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首先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人生就好像一条不断前行的路，每日我们都要面对不同的选择。
人生就好像一种不断前进的路，我们要面对不同的选择。
有些选择看下去很平常，例如周末去喝茶，还是去看戏，或者晚饭我们去哪里吃，跟哪个吃。
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平常，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点心和看电影，还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些决定对生活的影响不算很大。
这些的决定对生活的影响不大。
不过有些抉择就可能会决定你的品格，你的人生方向，甚至影响你一生的幸福。
但是有些的决定就决定你的品格跟你人生的方向，以及你的一些这个幸福感。
例如你选择了一份什么工作，你怎样对待你的家人，你选择了什么的信仰，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抉择。
比如说你选择了 一份怎样的工作，你怎样对待你的家庭，跟你选择什么样的信仰，这是至关重要的。
神按照祂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赐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因为有自由，我们就可以自己决定应该怎样去过我们每一天，怎样去对待人，甚至怎样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困难和挑战。
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给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因为有自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每一天去做什么事情，怎样对待人，甚至面对生命的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正正因为我们有这份的抉择的自由，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怎样去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我们都要承担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选择的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怎样去选择这个正确的决定以后我们要承担我们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圣经里面都记载过一些重要的抉择的。
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些重要的选择。
在约书亚的24章，这一章也是全本约书亚的高潮。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之前，他召集以色列的全支派来到示剑，站在神的面前。
在约书亚记第24章，这一章也是全本约书亚的最高潮的地方。在约书亚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的全支派，包括长老、族长、审判和官长，他们来到世界，站在神的面前。
约书亚提出了一个很尖锐、很直接的问题，他要求以色列人作一个很清楚的选择。他问百姓，今日你们要选择侍奉哪一个？
约书亚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直接的问题，要求以色列人做一个清楚的选择。他问百姓，今天你们要选择侍奉谁？
这个的问题不单只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样今日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我们的内心。
这个问题不单是只是针对以色列人，但是同样也挑战我们今天的内心。
今日我们这班蒙应许的子民亦站在神面前，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选择的侍奉是哪一个呢？
今天我们这一班蒙选择的子民也站在神的面前，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们选择服侍自己、服侍世界，定是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选择服侍自己、服侍世界，还是侍奉这一位真神？
在踏入2025年将要结束，进入2026年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很严肃地去思考约书亚所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将进入2026年的时候，我想跟大家一起去严肃的思考这约书亚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约书亚的整本书的结构大致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四个段落。
约书亚的书的结构大概有四个分段。
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第五章，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过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地方。
在第一到第五章就是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过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许之地。
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六到十二章，是征服应许地，以色列人就在神的带领底下经历很多次的战争，征服应许地的主要城邑和地区。
第二段是六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十二章征服应许地，以色列在神的带领下经历多次战争，征服应许地主要的城邑跟地区。
第三个段落就是十三章到二十二章，是讲分地了。按着神的旨意，约书亚就将迦南地分给各支派为业，落实了神对他们的应许。
第三段落是十三到二十二章，按照神的指示，约书亚将迦南地分给各支派为业，落实神的应许。
而第四段呢，就是23三到廿四章，得着应许地。得着应许地，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不仅仅是进入迦南地，还包括埋真正的去拥有和去管理这个地方。
第四段落是23到24节，得到应许地，就是从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不单是进入，乃是要真正是拥有跟管理。
虽然上帝按他的信实和大能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仍需要靠着信心和信服去征战，去进入和去拥有这块应许的地方。他们要活出上帝藉着摩西所颁发给他们的律法，即是我们今天看的摩西五经，因为遵守律法是得地为业的基础。
虽然上帝是按照他的心思和大能赐给以色列应许之地，但以色列人仍然需要信心的顺服，去征战，去进入，去拥有这块应许之地。他们要活出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发的律法，摩西五经。
律法不单仅是一套的规条，而是以色列人同上帝立约的根基。上帝他要求他的子民活出圣洁和信服的生活。
律法不仅是一道规条，乃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的根基。上帝要求他的子民活出圣洁和信服的生活。
若果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应许之地的祝福将会被撤回，他们的下场就是会被赶出迦南地。
假如以色列人离弃上帝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应许之地的祝福将会被撤回，他们的下场就是被赶出迦南地。
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最关心的就是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是怎样。
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最关心的是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
既然约书亚的廿四章是全卷书的高潮，不如我们就一起去思想这段的经文。
既然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是全卷书的高潮，不如我们一同来思想这段经文。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廿四章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他们回顾神对以色列的救恩历史。
首先看一下第一部分，二十四章一节到十三节，回顾神对以色列救恩的历史。
神藉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并且将土地分给各个的支派。到了这一刻，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美地安居了大约25年了。
神借着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并将土地分给各支派。到了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美地安居了大约25年。
在当时约书亚已经年事已高，经文提到他是110岁离世的。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所以召集全体以色列百姓和领袖一起在示剑来到聚集。
当时耶稣亚已经到了110岁，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所以召集全地的以色列人百姓跟领袖一同在示剑聚集。
示剑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位于迦南的中部，它的北面是以巴路山，南面是基利心山。
示剑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它位于迦南中部，北边是以巴路，跟南边是基利心山。
申命记记载，摩西曾经吩咐百姓入迦南之后，就要他们要将咒诅的话陈明响以巴路山，将祝福的话陈明响基利心山。
申命记记载，摩西曾吩咐百姓进入迦南后，就将这个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基利心山上，
而示剑呢，正正就企在两座山的中间，因此示剑就成为以色列人选择咒诅或者选择祝福的地方。
这个事件就正好在这个两个山的中间，就因此呢，就成为以色列人选择是咒诅还是选择祝福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约书亚首先帮百姓回顾神伟大的作为。
在这个地方，约书亚首先帮百姓回顾神伟大的作为。
他提醒百姓，神拣选亚伯拉罕赐后裔给他，并且应许迦南地。
他提醒他们，神选择亚伯拉罕赐后裔给他，并应许迦南地。
神用大能救百姓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
神用大能救百姓出埃及，带领他们过红海。
神在漫长的旷野供应他们一切所需。
神在漫长的旷野当中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
神为他们击败敌人，将他们未建造的城邑、未栽种的土地都赐过给他们。
神为他们击败敌人，将他们未建造的城邑、未栽种的土地都赐给他们。
以色列人今日能够得着迦南地，完全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而是纯粹靠神的恩典。
以色列人今天能够得到迦南地，完全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纯粹靠神的恩典。恩典先，
恩典虽然是白白，虽然是无条件，但是神要求百姓要用信心来到回应。
恩典虽然是无条件，但神要求百姓用信心来回应。
怎样回应呢？回应就是要相信神，要敬畏神，并用信服的行动彰显他们对神那种的忠诚。
回应就是要相信神，敬畏神，并用顺服的行动彰显对神的忠诚。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是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
第二部分，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
约书亚呼吁百姓，如果要侍奉神，首先你们要抛弃一切偶像神明。他的意思是，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你究竟侍奉你们列祖所拜的神，你侍奉迦南人的神，还是要敬畏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
约书亚呼吁百姓，若要侍奉神，首先要抛弃一切的偶像神明。他说，你们今天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列祖所拜的神，是迦南地的神，还是这位独一的真神。
嗱，喺约书亚嘅呼吁里边，我哋见到神明出现咗三次。神明有以下嘅特点：神明并唔系单一嘅神，而系众数嘅，系包含好多好多嘅神，好多嘅偶像 ，many gods。
约书亚在呼吁的里面，我们看到神明这两个字出现三次，神明有以下的特点，神明并不是单一的神，乃是众数的，包含很多神，很多偶像 ，many gods。
这些的偶像，这些的神明象征着人不同的行为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欲望。
这些偶像象征着人不同的行为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欲望。
约书亚提到这些神明主要是来自三个的地方。
约书亚提到这些神明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大河那边的神，这些的神明是亚伯兰未被拣选前在幼法拉底河地区所崇拜那些的偶像。
第一是大河那边的神，这些神明是亚伯兰未被拣选前幼法拉底河地区所敬崇拜的偶像。
而第二就是埃及的神，埃及的神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所拜的偶像。
第二，埃及神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所接触的偶像，包括
埃及的太阳神和法老。是啊，当时的法老甚至被视为是神明的化身。
包括埃及的神跟法老，当时他甚至当时法老甚至被视为神明的化身。
第三是亚摩利人的神。
第三是亚摩利人的神，
是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所拜的偶像。
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接触到的偶像所拜的神。
例如就是掌管天地的神叫做巴力，例如大地之母与生育和繁殖农业丰收相关的神叫做阿舍拉。
比如掌管天气的神巴力，掌管生育的神大地之母，繁殖跟农业丰收相关的神亚舍拉。
约书亚清楚地指出，这些众神明不是独一真神，而是人手所做出来的偶像。
约书亚清楚地指出，这些众神明不是独一的真神，乃是人手制造出来的偶像。
他提醒以色列人要选择侍奉耶和华，放弃任何对假神的依赖。
他提醒以色列人要选择侍奉耶和华，放弃任何对假神的依赖。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亦需要检视和反思我们自己生命中有没有众神，例如物质、地位或者其他代替了神的事物。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众神，比如物质、地位和其他事情代替了神的事物。
在以色列由亚伯拉罕到约书亚这几百年的历史里面，偶像敬拜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偶像不单止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亦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在以色列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几百年的历史里，偶像崇拜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拜偶像不单是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也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圣经说，原来偶像是人自己，是你和我制造出来的。我们可能将以下这几样东西当成现代的偶像。
圣经说，原来偶像是人自己你和我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将以下这几样东西当成现代的偶像。
第一个是成功的偶像。我们追求成功，用成功来到定义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成功是不是成为了我们每一天敬拜的神呢？
成功的偶像，我们追求成功，用成功来定义生命意义和目的。成功是不是成为我们每天敬拜的神？
金钱的偶像，钱成为人生最终极的标准，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选读书读哪一科，是一定要将来找到钱的科那个 major 先去读。选工作甚至选配偶，都是以金钱来到考量。金钱是不是编写着我们生命的故事呢？
金钱的偶像，钱成为人生终极标准，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决定。比如我们去学校读书啊，要选择一个将来可以赚很多钱的 major， 选工作的时候甚至选配偶都以金钱为考量。金钱是不是正在编写我们生命的故事？
儿女的偶像，我们的价值的取向会不会来自我们的儿女？我们会不会将全部的心力都投放在儿女的身上？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成为了我们心目中的神呢？
儿女的偶像，我们价值的取向会不会来自我们的儿女？我们会不会把全部的心力都投入在儿女身上？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成为我们心中的神？
健康的偶像，保健养生，做运动瘦身，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的话题。健康状况甚至成为生命的核心追求。健康是不是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健康的偶像，我们的保健养生，做运动我们的减肥等等，健康的状况甚至成为生命的核心追求。健康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偶像？
最后一样是我们时时都不察觉的，就是安逸的生活。我们每一日努力的目标是不是为了要追求安逸？但是安逸的日子未必等于快乐的日子。安逸的生活会不会成为了我们最终的目标呢？
安逸的生活，我们每天努力的目标是不是为了追求安逸？但安逸的日子未必都等于快乐的日子。安逸的生活会不会成为我们最终目标？
人喜欢拜偶像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人喜欢拜偶像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偶像是实在的，是看得到，是摸得到，就好像金钱物质是最实际的存在。这些这么实际的东西是比永恒的福乐更加容易令我们满足。
第一，偶像是不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比如金钱物资是最实际的存在是不是这些东西比我们永恒的福乐更容易使人满足？
为什么今日的拜金主义，今日的成功神学这么流行？就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很实际，因为今生的福乐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
这就是今天的拜金主义成功神学那么流行，就是因为他们推崇的是一些实际上能够看得到的也可以摸得到的，因为是今生的福乐。
人喜欢拜偶像，第二个原因就是偶像可以由我们来到控制。偶像是人手挑刻出来的，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放响任，将它放响任何一个地方去满足自己的需要。
人喜欢拜偶像，第二个原因就是偶像可以由我来控制。偶像就像人手雕刻可以雕刻出来，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安置任何地方，满足自己的需要。
偶像不会讲说话，不会打扰你，亦都不会反对你的决定。而独一的真神却是不一样，因为上帝要求我们遵守他的话语，要求我们听从他的命令。
偶像不会说话，不会打扰你，也不会反对你的决定，而独一真神却不一样。上帝要求我们遵循他的话语，要求我们听从他的命令。
约书亚要求百姓确认上帝才是他们的真神，确认上帝不是他们的偶像。
约书亚要求百姓确认上帝真是我们的真神，确认上帝他不是我们的偶像。
今日约书亚的挑战依然放在你和我的面前，你选择侍奉哪一个呢？是偶像神明啊，还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神呢？
约书亚的挑战仍然放在你我面前，你选择侍奉是谁？是偶像神明啊，还是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神？
你应该持守住一个正确的信仰态度，就是不要当上帝是你的偶像。你不要搞错，上帝不是你的偶像，上帝是你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约书亚要求百姓第一个的回应。
你应当不要搞错，就是因为上帝不是你的偶像，上帝是你的真神，就是耶稣亚要求百姓的第一个的回应。
在约书亚的24章里面，侍奉这个词出现了15次，耶和华这个词出现了18次。
在约书亚第24章中，侍奉这个词出现了15次，耶和华这个词出现了18次。
侍奉 worship 是指对神的敬拜，对神完全的忠诚，是直向的层面，是指信徒对神那种的奉献，是以敬拜为中心。
侍奉就是对神的敬拜，对神完全的忠诚，是在这个层面里面，指信徒对神的奉献是以敬拜为中心。
在马太福音的4章10节，他说你要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10节，你要拜你的神，要单要侍奉他。
这里的侍奉是指对神那种独一的敬拜，显出对神的完全忠诚。侍奉是敬拜神，服从神，是将生命完全交托给神。
侍奉是指对神的独一敬拜，显出对神完全的忠诚。侍奉是敬拜神，服从神，是将生命交托给他。
我们继续去看第16到第18节，是讲到百姓怎样去回应约书亚对他们的警告和挑战。
我们继续去看16节到18节，百姓是怎样回应约书亚对他们挑战和警告。
以色列百姓认定神的拯救和供应是他侍奉的基础，百姓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理应是值得赞赏和为他们而高兴。但是约书亚的反应却是很消极，很负面。
以色列百姓认定神的拯救与供应是他们侍奉的基础，百姓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理应是值得赞赏，也为他们高兴。但约书亚的反应却很消极，很负面。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去读第19到20节，因为时间关系，请你如果你用任何语言，你跟我们一起来到去读。
我们一同来读约书亚记24章19到20节。
预备起。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无法代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痛恨不忠的神，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族人的神明，那么耶和华在赐福给你们之后，就会转移降祸给你们，把他们消灭，把你们消灭。虽然百姓表达了愿意侍奉耶和华的意愿，约书亚却是看透百姓的心态。是的，他们说他们要侍奉神，但是他们亦要侍奉偶像，他们带着一个我们叫做二者兼容 both end 的心态。
虽然百姓表达愿意侍奉耶和华的意愿，约书亚却看透了百姓的心态。是的，他们说要侍奉神，但是他们也要侍奉偶像，他们带着而且兼容的心态。
他们只有表面的信心，承认神的拯救和供应，但是未彻底放弃偶像崇拜。
他们只是有一个表面的信心，承认神的拯救和供应，但没彻底放弃偶像崇拜。
义者兼容反映以色列人一种的矛盾的心态，他们想同时满足两种对立和不相容的选择，而不愿意作出清晰的抉择。
二者兼容反映以色列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想同时满足面对对立和不相容的选择，而不愿意做出轻视的选择。
以色列人既想敬拜耶和华，又不愿意完全地放弃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口中说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内心仍然保留着对偶像的依恋。
以色列人既想敬拜耶和华，但又不愿意放弃偶像。他们口中说要侍奉耶和华，但内心仍然保存对偶像的依恋。
他们既希望得着耶和华的祝福，又不愿意放弃过去习惯和文化上对偶像那种的崇拜。
但他内心仍然保留了对偶像的依恋，他们希望既能够得到耶和华的祝福，又不愿意放弃过去的习惯跟文化上对偶像的崇拜。
我在2023年4月同太太去以色列旅行，导游带我们去了一个的幽坛，叫做 Tel Aray 阿拉德神庙，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 Holy of Holies， 即是圣殿的至圣所。
我在2023年4月跟太太去了以色列，导游带我们去了一个丘坛，叫做阿拉德神庙，有一个地方叫做 Holy of Holy 圣殿的至圣所。
我好震惊，因为这个至圣所里面摆放的就是前方它有两个香柱，香柱即是烧香供奉神那个的位置，前左方它们是供奉耶和华神，而前右方是供奉天后的阿舍拉神。
我非常的震惊，因为在这个圣所里边，前方有两个香柱就是烧香供奉他们的神，前左方是耶和华神，前右方是天后亚瑟拉。
如果你留意后方呢，有两块石碑，后左方他们是献给耶和华神，后右方他们是献给天后的亚瑟拉。
在这个里边，后方有两块石碑，后左方献给耶和华，后右方献给天后亚瑟拉。
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就是以色列人存住对敬拜侍奉那种义者兼容，那种一脚踏两船的心态。
这就是正正的反映了他们有这样的心态，就一脚踏两船的心态。
约书亚很清楚地看透他们的内心，指出真正侍奉神是需要正直忠诚，而不可以同时侍奉耶和华又同时侍奉其他的神明。
约书亚清楚看透他们的内心，指出真正侍奉神是需要正直忠诚，而不可以同时侍奉耶和华和其他神明。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6章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者污者个爱那个，就是重者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听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这段经文很清楚揭示了义者兼容的不可能性。
这段经文揭示了两者兼容是不可能的。
神要求我们对他全然的忠诚，不能够同时追求他的国，又同时追求世俗的利益。
神要求我们对他全然忠诚，不能够同时追求他的国，又同时追求世俗利益。
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在心里面反思一下，我们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经历义者兼容这种的矛盾，例如你在属灵生命和世俗欲望之间的徘徊。我们一方面 好想忠心嘅服侍神，但系另外一方面又唔愿意放弃过度追求财富、名利或者安逸嘅生活。
我们大家都要真心的去反思，我们有没有这个二者兼容的这个矛盾啊？比如在我们属灵生命与世俗欲望之间的徘徊，我们一方面想忠心侍奉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过度追求财富、名利和安逸的生活。
当以色列人想同时侍奉耶和华和偶像，最终会导致他们属灵的堕落。在士师记里面就反复地去出现这些循环。
当以色列人想同时侍奉耶和华和偶像，最终会导致堕落，在士师记里面就反复出现这种循环。
神要求属于他的人单单侍奉他，而不是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一脚踏两船。
神要求属于他的人单单侍奉他，而不是像以色列人百姓一脚踏两船。
所以当你去做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要问自己，这个决定是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我们的优先次序有没有先以神为中心？
当你要做重要选择的时候，问自己这个决定是否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我的优先次序有没有先以神为中心？
在教会或者在侍奉的里面，有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侍奉神，但是内心其实是追求人的称赞或者自我满足。
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时候我们可能表现出来是侍奉神，但内心实际上是追求人的称赞跟自我满足。
这种的二者兼容的侍奉心态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思侍奉的动机是为荣耀神，而不是满足自己私欲或者是教会你要得到什么的地位等等。
这种两者兼容的心态是不被神喜悦，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反思侍奉的动机是为荣耀神，而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教会的地位。
二者兼容 both end 是一种不健康的属灵心态，反映人对神缺乏忠诚。
二者兼容 both end 是一种不健康的属灵心态，反映人对神缺乏忠诚。
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跳一跳我的讲章。最后约书亚在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和领导面前作了一个认信的表态。
最后约书亚在所有以色列人和领袖面前做了一个认信的表态。
在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的下半节，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在24章15节下，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202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了161年一周年，而背后的历史就是要由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家族讲起，大德生家族。
202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161周年，而背后的历史就是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家族讲起，戴德生家族。
故事是由戴德生的曾祖父叫戴雅各开始。
故事是由戴德生的祖父戴雅各开始。
在1776年他结婚当日读到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对这一节的经文深深的祝动了他，成为他家族的家训。他因着爱主，成为当地第一位传道会的传道人，建堂牧养，为后代奠定了属灵的根基。就是他这个的选择影响了他整整九代人，之后每一代都承接一个的不同的呼召。
1776年在他结婚的当日读到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句经文深深触动了他，成为他家族的家训，他就因为爱主成为第一位传道会传道人建堂牧养，为后代奠定属灵根基，就是他这个选择影响了整整九代人。
他们包括戴德生、戴全仁、戴永勉、戴增超、戴超增、戴继宗，戴继宗就是现在我们很熟悉的，他现在在台湾服侍。
这其中有戴德生、戴全仁、戴永勉、戴少增、戴继宗，就是我们熟悉的，他还在台湾服侍。
弟兄姊妹，戴德生家族用五代人的生命实践了约书亚记第24章的15节。他们的选择不单是祝福自己，还是祝福了整个的 世代。今天神同样的问我们，你选择侍奉哪一位呢？
弟兄姊妹，戴德生家族用五代人的生命实践了约书亚记24章15节，他们选择不但祝福自己，也祝福世界。今日神同样问我们，你选择侍奉谁？
你愿不愿意好像约书亚、好像戴德生家族那样全心全意侍奉他，侍奉神，将生命交给神？
你是不是愿意像约书亚、像戴德生家族一样全心全意侍奉神，将生命交给他？
今天的信息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呢？
今天的信息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第一，就是全心全意去侍奉神。神不单只要求我们在行为上去侍奉祂，还要求我们内心的纯洁。
第一，就是全心全意侍奉神，不单要求我们在行为上侍奉他，还要要求内心的纯。
第二，就是专一的敬拜，除去所有心中的偶像。
第二，是除去心中的偶像，全心的敬拜。
第三，是真诚面对神。神重视人内心的诚实，我们不需要隐藏掩饰，我们反而要带着一个真诚和 开放的心来到去亲近神。即使我们有软弱，都应该坦白向神承认，同时依靠祂赐给我们力量来到去度过。
神很注重我们一个坦诚的心去侍奉他，希望我们能够做到。
第四，最后就是持久忠心侍奉。信仰不只是一时的决定，而是一生的委身。无论顺境或者逆境，都要忠心去敬拜和跟随神。
我们要忠心，不论逆境和顺境，我们都要成为神忠心的仆人。
如果大最后尾个上系，如果大家忘记晒我正话所讲嘅所有嘢，咁咧我就为大家设计咗一个好浓缩版嘅笔记吓，三点嘅啫。
我假如你忘记我说的所有的事情，我就将以上的今天的信息浓缩为三点。
第一，就是正直忠，我们要正直忠诚侍奉神，提醒我们，我们在态度上要全心全意无虚无假的来到侍奉神，在行为上我们要单单的侍奉神，除去生命一切的偶像，而在我们的生活上要以真诚和忠心回应神的爱。
正直忠诚的侍奉神提醒我们，在态度上面要全心全意无虚无假的去侍奉神，行为上要单单侍奉神，除去生命中的一切偶像，生活中要以真诚和忠心回应神的爱。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个祷告。
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今天藉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看人去侍奉你，不是看外表，不是看能力，不是看成就， 而是你看我们里面的心有没有一个诚心和忠诚的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心里面仍然坚握住，仍然紧握住一些的心中的偶像。求你帮助我们放下二者兼容，那些一脚踏 两船的心态，让我们学习单单的侍奉你。主啊，我们不需要超凡的能力，你所喜悦的是一颗全然委身，愿意用行动回应你的心。求你的圣灵坚固我们每一个，叫我们今天作出清楚的抉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愿你帮助我们用真诚和忠心回应你的爱，听我们众人的祈祷，是奉耶稣的圣灵而求。阿们。
阿们。
请坐。
请坐。